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国会众议院监督同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礼拜日要求白宫在这个月底之前提供包括拜登住所访客记录在内的所有相关信息。科默礼拜日在给白宫幕僚长克莱恩的一封信中批评了拜登律师在司法部开始调查时进行的搜查，并说拜登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引发了他是否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科默 CNN 的国情之问节目中说，我担心的是特别检察官被任命的几个钟头之后，总统的私人律师仍然在住所四处搜查，他们是没有安全许可的。可以这样讲，那里基本上是一个犯罪现场，白宫礼拜六表示。礼拜四在拜登特拉华州的家中又发现了五页机密文件，同一日一名特别检察官被任命审查这件事。世界经济论坛礼拜一开幕，论坛主席施瓦布称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同时一些高级首席经济学家预计2023年将出现全球经济衰退。达沃斯组织者表示，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首席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二预计2023年将出现全球衰退，约 18% 的人认为世界经济衰退极有可能，是上一次2022年9月调查结果的两倍几。上个礼拜，世界银行将很多国家2023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接近衰退的水平，原因是央行加息的影响加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以及世界主要经济引擎停滞不前。印尼警方礼拜一表示，周末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一家中资镍冶炼厂发生工人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工厂部分被烧毁，71人被拘留。礼拜六，一劳工团体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由中国江苏德隆镍业集团旗下公司负责经营的德隆工业园举行抗议，并爆发冲突。随着对抗的升级，工人放火烧毁了食堂、数十个房间和重型机械。一名印尼工人和一名中国工人在冲突中丧生。据江苏省政府官网介绍，由江苏德隆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印尼德隆工业园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2015年动工，总投资估计27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年来中国投资涌入印尼，印尼工会称这种趋势抢了当地人的工作。美国国税局 IRS 12号宣布，2023年报税季将从1月23号正式开始，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今年报税有一些关键变化和注意事项，例如小额转账报税新规至少延迟一年实施。随着新规推迟实施，国税局强调现有的 1099K 报税门槛，即超过200笔交易的过2万美元收入将继续有效。还有从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万3000美元或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税表。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包括失业收入、养老金、银行利息或从零工经济和数字资产中赚到的钱等。纳税人应确保在报税时申报了正确的收入金额，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过程。国税局敦促人们访问 irs.gov 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发起新一轮的导弹袭击，乌克兰第涅伯罗一栋九层公寓楼在袭击中被击中。截至礼拜一，本台发稿时，居民楼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0人，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目标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乌克兰军方礼拜日表示， 拦截击中第涅伯罗居民楼的是俄罗斯反舰导弹，乌军没办法拦截这种导弹。礼拜一，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省的激战是继续进行，军事分析家表示双方部队可能都伤亡惨重。俄乌战持续近11个月之际，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有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将在瑞士会见中共副总理刘鹤，此举正值美中关系因台湾问题等方面变得紧张之际。耶伦和刘鹤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被视为是美中缓解紧张局势的一部分。路透社说，刘鹤会在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而耶伦不打算参加。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将代表华盛顿出席达沃斯论坛，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刘鹤在瑞士苏黎世会谈后，耶伦将对非洲展开多国访问。耶伦的非洲之行旨在加强与非洲的关系，对抗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礼拜一结束对非洲五国的访问，这个是中共外长连续33年选择非洲作为新年出访的第一站。加州公路巡警礼拜一报告，101公路向北行驶的左起第二条车道上出现雨水侵蚀的大坑，大窿已经导致约25架汽车爆胎。湾区在经历连续近一个月的大雨后，101公路的路面被雨水侵蚀，发生严重损坏。101公路多个路段路面柏油脱落，为途经汽车造成行驶隐患。损坏最为严重的深坑位于 Redwood City Woodside Road 出口附近的左边两条车道，目前车道已经关闭，重开时间未知，请司机尽量避开绕行。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后，中国发生疫情海啸，尸体横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世卫组织礼拜一表示，建议中国密切监测新冠疫情造成的超额死亡率，以便更全面了解当地病例激增的影响。中共卫健委日前突然公布染疫死亡人数近60,000，而之前公布数据先至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及国际压力在玩弄数据。外国媒体纷纷质疑中国的疫情数据，但是边个亦都拿不到中国的准确数据，因为中共放弃统计相关数据，并禁止在患者病历上写新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之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亿8千万，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讲的14亿1千万。汉学家、军事家本卢森近日在《外交家》杂志发文说，中国人民现在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近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另一个地球。美国国家航空局近日报告，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首次发现了一颗围绕行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这颗行星正式编号为 LHS-475b。位于距离地球41光年的八角星座，其大小几乎同地球相同，是地球直径的 99%， 属于小型岩石行星，两日内可完成一次公转。科学家团队试图通过分析行星的透射光谱，评估其大气层中的物质。虽然数据显示这个是一颗地球大小的类地行星，但他们还不知道它是否拥有大气层。尼泊尔当地时间1月15号上午发生该国30年来最严重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的客机坠毁，机上或载有72人， 目前最新消息称72人全部罹难。当局话搜索人员礼拜一从尼泊尔坠毁的客机上找到黑匣。博拉卡机场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在飞机礼拜日降落前几分钟，飞行员要求更换跑道并得到批准。这架飞机上载有57名尼泊尔人、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2名韩国人，以及来自阿根廷、爱尔兰、澳洲和法国各一人。尼泊尔在礼拜一举行了全国哀悼，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调查这场空难。在坠机超过24小时后，救援人员礼拜一继续在河流峡谷中搜寻下落不明的乘客。当日天气多云，能见度低，为救援工作带来不便。美国陆军防空炮兵学校金恩上校在上传自推特的影片中说，乌克兰军方人员礼拜日晚间抵达美国奥克拉荷马州西尔堡，要在美国陆军防空炮兵学校受训。华府去年年底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外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以协助抵御俄国持续不断的空袭。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美方这一项承诺对于基辅当局来讲是一次重大鼓舞。乌克兰先前一再敦促美国提供外国者系统。金恩上教没有透露奥克拉荷马州有多少乌克兰军人，美国国防部这个月较早时指出会有90至100人来到美国，要在持续几个月的课程中学习如何操作和维护外国者防空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礼拜一表示，2022年全球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遇害人数激增 50%， 达到86人，即每4日就有一人被杀害。在2019至2021年间，平均每年有58名记者遇害。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柯祖莱透过声明表示，在连续几年下降之后，2022年遇害记者人数又急速上升，这种现象令人担忧。教科文组织指出，杀害记者的动机包括针对组织犯罪、武装冲突或极端主义抬头等事件，以及贪腐、环境犯罪、滥权和示威抗议等敏感议题相关报道进行报复。据统计，2022年遇害的记者有44人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丧生，四分之三遇害事件发生在全面冲突以外的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